请大家打开圣经929页，哥林多前书15章50节。929页，哥林多前书15章50节。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也不能承受那不朽坏的。我现在把一个奥秘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而是在一刹那眨眼之间，就是号角最后一次吹响的时候，我们都要改变。因为号角要吹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必须穿上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必须穿上不死的，这必朽坏的既穿上了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穿上了不死的。那时经上的话就应验了，胜利了，死亡已经被吞灭。死亡啊，你的胜利在哪里？死亡啊，你的毒刺在哪里？死的毒刺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他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把胜利赐给我们。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边不是徒然的。好，请大家打开圣经814页，马可福音5章20节。814页，马可福音5章20节。那人就走了，开始在底加波里传讲耶稣为他所做的大事，众人都稀奇。耶稣又坐船渡到那边，还在海边的时候，有一大群人向他围拢过来。当时来了一位会堂的主管，名叫耶鲁，他一看见耶稣就俯伏在他脚前，迫切地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请你来按手在她身上，把她救活。耶稣就和他一起去了，一大群人跟着他，拥挤着他。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病，在好些医生手中受了许多痛苦，又花尽了她一切所有的，不仅毫无起色，反而更加沉重。她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面来，砸在人群中间，摸耶稣的衣服，因为他说，只要摸到他的衣服，我就必痊愈。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在身体上感觉到病已经得了医治。耶稣自己立刻觉得有能力从他里边出去，就转过身来对群众说，谁摸了我的衣服？门徒对他说，你看这么多人拥挤你，你还问谁摸我吗？耶稣周围观看，要看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他身上所成就的事，就恐惧战惊地前来向耶稣俯伏，把实情全告诉了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使你痊愈了，平安地回去吧，你的病已经好了。耶稣还在说话的时候，有人从会堂主管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已经死了，何必还劳动老师呢？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会堂主管说，不要怕，只要信。于是他不许别人跟他一起去，只带了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弟弟约翰。 他们来到会堂主管的家，耶稣看见许多人哭泣哀嚎，一片混乱，就走进去对众人说，为什么大哭大喊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众人就嘲笑他。耶稣把众人都赶出去，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他的门徒进入孩子所在的房间。耶稣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力大古米，翻译出来就是，小女孩，我吩咐你起来。那女孩就立刻起来行走，那时她已经12岁了。众人就非常惊奇。耶稣再三吩咐他们不要让人知道这事，又吩咐给他东西吃。谢谢大家。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平安。也欢迎这个第一次在我们当中的朋友啊，非常欢迎你们。我的名字叫王哲，然后是这个教会的一个普通的基督徒。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啊。亲爱的天父，求你赐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有耳朵就能听见你的话语，也让你的话语就住在我们心里。我们祷告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OK， 那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有一句话说，生老病死，人之常情。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这个事情。有人说这个是自然规律，也没有什么好说呢，我们选择接受就好了，也没有什么原因。当然也有很多人说，我们要抗争一下，这个也许不是自然规律，所以我们可以努力啊，我们可以好好的保养自己，做一做美容啊，让自己看起来更年轻，少生病，甚至更长寿。但是好像千百年来似乎没有人可以逆转生老病死这个事情，大家最多也就是在时间上推迟这个事情。大家可以想一下，秦始皇当年是求仙问药数十载，他最终的归宿是哪儿呢？是那个幽暗，曾经特别特别幽暗，后来又被人挖开，秦始皇陵。几年前我记得脸书的这个掌门人扎克伯格曾经突然间宣布要捐款30亿美金，要设立一个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做什么呢？他说他要消灭疾病。我猜他当时肯定是出于非常好的心，但是也不免有一些炒作的嫌疑。因为毕竟前些天我刚去打了疫苗，最近有一个病听说特别严重。然而我们应该问自己，生老病死真的是这个世界本来的样子吗？生老病死也真的是不能逆转的吗？还是说这只是证明了人类在这个问题上有多么的无能为力？好，那我们今天就接着这个看我们耶稣和这个门徒的这个故事，跟着他们的脚步看一看耶稣给出什么样的答案。现在我们来看今天讲这个第一部分，就是这个5章21节，其实是连着上一个故事。耶稣和他的门徒在赶出了那个叫做群的鬼以后，就继续前往下一个地方去讲道。他们坐船就到了加利利的另一侧，这一边呢大概是都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当时呢耶稣在当地已经是非常有名气了，因为人们都知道他有智慧，而且呢能够行神迹奇事，所以他这个船啊刚靠岸就有一大群人过来围住他。就这个时候呢，突然人群中跑出一个人跪倒在耶稣面前。众人定睛一看，哎，这个人不正是我们会堂的主管耶鲁吗？他怎么如此的狼狈？正在大家还没有从这个震惊中缓过神来的时候，耶鲁就跪倒在耶稣面前，央求耶稣说，大家可以看这个经文23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死了，请你来按手在她身上把她救活。原来耶鲁的小女儿危在旦夕生命，耶鲁呢更是心急如焚，所以才不管不顾的这么跪在耶稣的面前，因为他知道耶稣可能是他女儿唯一的希望了。我们再来看耶稣，耶稣呢也跟往常一样非常的淡定。这样的场景也许大家如果上周我们过来可能还有类似的印象。当时耶稣和他的门徒在船上经历风浪，门徒吓坏了，因为他们要死了，他们就去跑去这个质问耶稣，说，老师，我们要死了，难道你不管我们吗？耶稣当时的反应跟现在很像，他也非常平静，用一句话平静了风浪，然后呢他就反问门徒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可是今天的情况有点不一样啊， 耶稣并没有说什么，他就跟耶鲁去救他的小女儿了。从这个淡定的小细节，也许我们可以发现，好像死亡对耶稣来说不是什么特别要命的事情。众人见耶稣跟耶鲁去救这个小姑娘，都想去看热闹，于是呢就簇拥着耶稣一起。这个时候作者马可突然把这个镜头的焦点聚集在了人群中的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是一个很可怜的女人。12年前呢，她得了一种病，这种病呢叫血漏病，是一种顽疾。她12年间呢到处求医问药拜访各种医生，花了所有的钱。这个病非但没有好，反而更加严重了。更可怕的是，血漏病这种病在当时应该算是一种非常不光彩的病，就是那种有人得了绝对不会想让另外一个人知道的病。特别是在当时的这个犹太社区，得这种病的人通常会被认为是不洁净的，有罪的。这个其实如果放在现在的社会，有一个词专门形容这种情况，就叫社死啊，什么社会死亡，这是专门形容这个情况。所以这个女人非常的可怜，她也已经是走投无路了，钱财散尽。而这有一天呢，她突然听说最近出了一个神人，名叫耶稣啊，可以这个行神迹奇事，可以医病。于是呢，她就这个混在这个人群中，她心里边暗暗想，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28节，她心里边这么说，她说：“只要我摸到她的衣服，我就必痊愈。”他完全相信耶稣的能力，甚至他都没有需要让耶稣给他按手，只需要摸一下耶稣的衣角，他就可以痊愈。他相信他罪人的帽子就可以被摘掉，于是他就鼓起勇气走到人群中，摸了一下耶稣的衣角。果不其然，大家看29节，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在身体上感觉病已经得了医治。与此同时呢，本在赶路救人的耶稣却突然停了下来，因为他也感觉到有能力从他的身体里面流出去，所以他就停下来问群众说：“谁摸我？”听了这么一个无厘头的问题，当时他的门徒呢也是非常的迷茫。于是呢，他们就反问耶稣说：“老师，你看这么多人围着你，你还问谁摸你吗？”他们言下之意就是说：“你这么多人都在这儿，一定会有人摸到你了。我们这儿赶着救人呢，你能不能快一点？”这个门徒很有意思。然后这个耶稣也没有理这个门徒，他就继续在那儿等，等这个女人自己站出来。这个女人最终呢，还是懦懦地站了出来，因为她清楚是耶稣让她的病痊愈了。于是呢，就恐惧战惊地来到耶稣面前匍匐，把实情告诉他。耶稣呢，显然也是认可了他。耶稣认可他这种敬畏的态度，于是耶稣对他说，34节：“女儿，你的信使你痊愈了，平安的回去吧，你的病已经好了。”哇哦，这是怎样一种能力？我们可以有一个细节可以想一下，其实当时还有很多人在人群中都摸到了耶稣，唯独提到了这个女人，也唯独这个女人得了医治，为什么？大家可以回想一下耶稣对这个女人说了什么。他说：“女儿，你的信使你痊愈了。”其实耶稣是想强调他的信心让他得救，让他被治愈。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这个女人被耶稣拯救的只有身体上的问题吗？另外一个问题是，其实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也跟门徒有一样的问题，为什么耶稣偏偏在这个赶去救人的途中一定要停下来救这个女人？这个女人这个血漏病虽然说是一个严重的病，但是不致死，不会马上死，没有那么的着急，她为什么偏偏要在这个时候停下来？我们可以继续看后面故事的发展，看看能不能找到答案。说回事件本身，大家看经文35节，果不其然正在耶稣跟这个女人说话的功夫，有人跑过来告诉耶鲁一个噩耗：“你的女儿已经死了，何必还劳动劳师呢？”这人来通知耶鲁，他的女儿已经死了，你请耶稣去也无济于事了，毕竟没有人可以起死回生。也许他还会这样安慰耶鲁：“生老病死， 人死不能复生，节哀吧。叶鲁听到这个消息，心里边肯定是拔凉拔凉的。但是耶稣没有给叶鲁任何这个崩溃的机会啊，他只对叶鲁说了六个字，六个字啊，不要怕，只要信。大家注意这六个字啊，不要怕，只要信。什么意思？人死了都不要怕吗？难道耶稣真的可以让人复活吗？于是只见耶稣带了他的三个门徒到叶鲁家。经文在37节特别记载这三个门徒分别是彼得、雅各还有雅各的弟弟约翰。到了耶鲁家的时候以后呢，这个大家可以想见这个惨状啊，这个小女儿刚刚去世，大家都在为这个小女儿的离世痛哭流涕。耶稣就突然对众人说，你们为什么大哭大嚷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显然我们知道他不觉得小女孩死了，或者在他看起来让他活过来就像叫醒他一样简单。听到这话的人都开始嘲笑耶稣，质疑耶稣。于是耶稣就赶走众人，带着孩子和那三个门徒进了小女孩的房间。大家看经文的41节，耶稣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力大古米。特别奇怪的一段话啊，这个是亚兰文的一个音译，翻译过来就是小女孩起来。于是小女孩就立刻起来行走，耶稣呢就这么平静地战胜了死亡。我们可以注意到马可特别的在这儿用音译的亚兰文记录了这个事件。我不知道他们当时交流主要用什么语言啊，但是肯定是起死回生这个场景给当时的见证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当他记载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用了一个很不一样的这个方式去记载这个事情，特别记载耶稣说的这个话。所以事情讲完了，告一段落，大团圆结局，大家都很开心。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想这个故事，在面对生老病死的时候，大家想一下，叶鲁是不是无能为力的？得血漏病的女人是不是也是无能为力的？叶鲁的小女儿啊，更是无能为力的。她在这个事情里面连一句台词都没有，她无力到什么程度？他们似乎跟2000年后的我们一样，在这个事情上，在这个生老病死的事情上，仍然是一筹莫展。可是耶稣似乎展现了非常不一样的这个能力。让我们再来回顾这个故事，我们来仔细看一下耶稣在这个事情上展现了哪些能力。那我们来到今天的第二个部分，就是耶稣的能力。故事的最后，在42节，马可有一个很细节的记载，他说小女孩死而复活那年12岁。这不禁让我想到12年前小女孩出生，她已经注定了要面对12年后的那个死亡。12年前故事中的那个女人得上了这种名叫血漏病的顽疾，她的身体也一步一步的走向物理死亡，她这个精神一步一步的走向社会死亡。那毫无疑问，他们都活在生老病死的阴影里。可是为什么人人都要活在死的阴影里？其实在圣经创世纪的时候里面记录了这个原因。创世纪的时候，圣经记录人类拒绝神堕落，罪就进入世界。保罗在罗马书6:23这样写道，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原来如此，罪和死亡有一种类似因果的关系，罪才是病灶，生老病死只是你看到的症状。而耶稣对他们所做的绝不仅仅是一次看似简单的医治，简单到无数医生12年都解决不了，更不是一次简简单单的死而复活，简单到没有人可以做到。这段经文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这是圣经中非常历史性的一刻。为什么？耶稣在同一天为他们挣脱了死亡的控制，挪去了罪的阴影。 从创世纪人类堕落开始，罪就来了我们的世界，死亡也来了。千百年来，没有人可以挣脱死亡，没有人可以挪去罪。而耶稣就在这同一天，这两个短短的小故事里面，击败了死亡，战胜了罪。难怪保罗会这样夸耀道，在哥林多前书，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他这样夸耀道：这必朽坏的即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即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死啊，你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刚才我们提到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他讲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其实这个经文还有后半句：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但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却是永恒的生命。这个就是耶稣的能力，击败死亡，战胜罪，这就是耶稣的能力，生老病死真正的解药，秦始皇求了十多年啊，没有求到的解药，耶稣有，击败死亡，战胜罪。回到我们之前的问题，耶稣为什么在赶去救人的途中突然停下来，偏偏要去跟这个女人交谈，好像导致了小女孩的直接死亡？也许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在马可福音里边介绍耶稣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时候到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相信福音。二章十七节也有提到，耶稣对他们说：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我来不是招义人，而是要招罪人。我们可以知道，耶稣带来的不仅仅是身体的医治，他更加要解决的是生老病死的根源，就是罪的问题。为什么偏偏停下来跟这个女人说话？为什么偏偏要治愈她的疾病？难道他治愈的仅仅是她的疾病吗？我们再来看一下耶稣对这个女人讲的话：女儿，你的信使你痊愈了，平安的去吧，你的病已经好了。痊愈这个词其实也有得救的意思，显然他更在乎让这女人因为相信他而从罪中被解脱出来，而不是仅仅在他身体上有医治。我想这可能是一个原因，为什么耶稣要停下来跟这个女人交谈。那么知道了耶稣的这个能力，耶稣战胜罪击败死亡的能力，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能从这样的能力里边被解脱出来。也许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这一辈子也都不会经历像业主那样的经历，也可能不会得上像那个女人一样的疾病。但是我们有谁最终可以战胜生老病死这个人之常情？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你终究要面对死亡，你自己的或是别人的。我们又何尝不是跟这个小女孩和这个女人一样，一生下来就活在死亡的阴影里？可是今天马可传递给我们的是一个多么好的消息，马可告诉我们，死亡是可以被战胜的，罪的根源是可以被挪去的，这一切都来自我们的救主耶稣。那么好，我们怎么能从罪中解脱呢？其实经文里面也有很多提示，从罪里面解脱的关键是我们对耶稣的一个态度。这两个故事里边，耶稣对不同人的态度有很不一样的反应。面对真心信靠他的业主，耶稣对业主说：不要怕，只要信。面对敬畏他信靠他的女人，他说：你的信使你痊愈。面对那些不明真相的门徒，他说：你们的信心呢？面对嘲笑他的人，他什么都没有说， 他只是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他有这样的能力。显然耶稣非常喜爱敬畏和信靠的态度，而耶鲁的女儿之所以可以复活，是因为耶鲁的态度。患病的女人之所以可以康复，是因为她对耶稣的态度，她对耶稣的信心。读完这段经文，耶稣那六个字总是回荡在我脑海里，他说不要怕，只要信。这是不是说我们只要信了耶稣，我们就再也不用害怕生病，不用害怕死，我们的生活也会一帆风顺，耶稣会跑过来帮我们摆平生命中的一切问题？绝对不是。马可没有这个意思，我觉得耶稣也没有这个意思。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时候到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相信福音。显然这个世界最大的问题并不是生老病死，这个世界最大的问题是罪，而其他的问题似乎都是罪的一个副产品，比如死。而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就是要解决罪的问题，他有这样的能力来解决罪的问题。所以不要怕，大家不要怕罪的阴影，只要信，要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拥有战胜罪的能力，要信通过耶稣我们同样可以摆脱罪和死亡。我们还是会面对生活中的各种不顺，生病，驾照考不过，这个考试考不过，失业等等等等事情，但是我们不用怕，因为我们知道最根源的问题已经被耶稣基督解决了，而我们要做的就是不要怕，只要信。生老病死不是人之常情，耶稣赐给我们的乃是永生和生命。今天耶稣透过经文对两千年以后的我们说话，他问了我们同样的问题，你们的信心呢？他也对我们发出了同样的邀请，不要怕，只要信。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吧。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感谢你耶稣基督拥有这样的能力，感谢你我们可以白白的领受这样的救赎。我们祷告是奉着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